这样子的器皿哈，破旧的器皿来给大家能够有一些造就。我是一直很欣赏栾长老他的讲道的哈，他的以前我就听过他好几次的讲道，他总是这么逻辑是这么的清楚，然后能够很适当的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那自从他现在读了这个Westminster 的这个学位以后呢，因为我是读改革中神学院的，所以这两个基本上是同一家的，所以他引用的他的一些讲道的方法什么都非常的阿们哈，所以我也非常的受造就。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召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我们从你的话语、你的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将我们这今天的这个时间这一堂以及下午的这一堂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做造就的工作。我们也将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主的手中，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但主啊，你都晓得，求主你自己来安慰，来做鼓励的功课。我们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我们上第三堂哈，我们的一个题目呢，我选的这个题目呢是叫信靠哈，信靠。我们这一张图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张图。我这样子做的讲道，大家可以希望不要介意哈，我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哈，是今天有一点点累，所以我做的好不好？啊，我们反正是 workshop， 我想做很多的 interaction 等等。有没有人看过这一张图？这张图哈是150年前哈，差不多距今就是正好150年前，150年前的一份刊物，这一份刊物的首页。这一份刊物的创刊号第一期的首页的一张图，这张图呢上面有两个像对联一样的哈，右边的这一个叫做耶和华以拉，那个150年哈，你要知道150年我们还没有和合本，和合本是在大概1911年的时候翻译成了新约本，然后到1919年的时候把整本圣经翻完了。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和合本是到1919年才真正的完全翻完，那这个是150年前的，所以还没有统一的这个翻法。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叫耶和华以勒，他那个时候那一个版本叫做耶和华以拉，所以看起来有点不熟悉。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现在称为以便以谢，那现那个时候的版本翻成以便以赦尔，好，以便以赦尔，可是是一样的意思。如果你看下面的英文的话，你就比较能够了解。左边的这一行呢，叫做 Ebenezer， 右边的叫 Jehovah Jireh。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来看一下这个 Jehovah Jireh。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中间这个字，这个有点像那种古式的英文哈。如果你可以读的话，你应该晓得它叫做 China England Mission Occasional Paper。China England Mission， 我们中文就翻成内地会，好，中国内地会。那我讲了中国内地会，大概大家就知道这是谁出的一份刊物哈。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戴德生牧师。戴德生牧师他在150年前他出了这一个叫做不定期的刊物，那上面就代表他一生他的 ministry， 他的事工的一个信念，一个是耶和华以勒，一个是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呢，我们今天不会讲太多，我以便以谢我只是跟大家大概讲一下，以便以谢这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哈，两个字合在一起，那个希伯来文的两个字合在一起，以便的意思呢就是石头的意思，以便的意思是石头。以谢呢以谢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哈，以谢这个字，它这个以便以谢这个词最初第一次出现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里面，那个时候撒母耳他做了以色列人的最后的一个士师， 那最后一个士师呢，他长大了以后，他接替了以利以后呢，就出来带领以色列人来跟非利士人来征战。那他们第一场征战呢，他就打了一个大胜仗。打了这个大胜仗以后呢，他就在一个地方呢就立了一个石头啊，那个石头呢，他就叫做以便以谢。那个石头以谢的意思呢，以谢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啊。以谢的意思是帮助，所以那一块石头就是帮助石头，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纪念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以便以谢。可是以便这个字其实第一次出现是老早就出现在创世纪里面，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有没有愿意猜一下他那个在什么情况之下用了那一个字？ Ezra 这个字，帮助这个字。
夏娃。
哎，没错，到底是汪谈到哈。夏娃他说，我要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这个字哈， Ezra 这个字。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来看一下这个耶和华以勒这个部分哈。戴德森牧师他在100多年前19世纪的中期吧，大概然后他就来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在他的主要的重心他是在镇江这个地方。可是呢他的这个内地会呢主要是往中国内地发展，那个时候很多的宣教士都在海岸沿海的地区从事宣教的工作。可是呢他就是往内地去，而且他有一个他有很内地会有很多的规定，譬如说他们一定是着像中国人的衣服，然后一定是扎辫子等等，让能够完全融入当时中国的一个文化。那他有很多一些规定，他其中有一个内地会的一个特点是现在有一些好像很少数的宣教机构还有在用的哈，就是呢他每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绝对不向人募款，他们不募款，他们不举债，而且呢他们只向耶和华求，他们只向耶和华求。所以戴德森牧师他回到英国去述职的时候呢，他到处去教会去讲啊，去告诉大家他们在中国宣教的结果，可他从来没有去跟人家要钱。他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自然会会来捐助他们这个中国内地会的事工。那戴德森牧师他后来他在过世的时候，他们把他埋在镇江这个地方，叫做西桥公墓这个地方。那埋在西桥公墓以后呢，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可是神哈很奇妙的就保守了他的墓地。他那个西桥公墓呢破坏了以后呢，没有把棺木挖出来，可是就是说把一些墓碑都弄掉了，人家也不晓得在哪里。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的上面就开始建一些房子啊，什么建筑物啊很多。那最后后来他的这个四代孙吧，就是他五代孙是戴季宗哈，他的戴季宗的父亲哈，戴季宗的父亲就是戴绍真牧师。戴绍真牧师呢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到回到镇江这个地方，想要寻找戴德森牧师的这一个埋葬的地方，希望能够把它挖出来哈，然后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结果他们发现他的那个墓地哈，正好没有任何的房子建在上面，正好是一个大梁，那个梁的底下有一个他的墓地在那个地方。结果他就把他那个棺木挖出来，现在放在据说了是放在镇江的一个叫福音堂这个地方，镇江福音堂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在那个福音堂旁边正在造一个德生楼哈，能够纪念戴德森牧师。据说是2016年年底要完工，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还在继续进行哈。那他的第五代孙戴季宗牧师现在是基督使团哈，基督使团就是 OMF 基督使团，他在亚洲的一个宣教的工作室的一个主任。那他以前是在 Boston 地区，他在 Boston 地区，他以前在那个 Lexington 教会聚会，所以他跟庄牧师啊，这里跟庄牧师的，我想他跟庄牧师也还蛮熟的。 我有一次就到那个2010年的费城的华人财团大会，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戴季中牧师讲道。他那个，大家有听过戴季中牧师讲道举手？他那个中文讲的真的是比我还好啊，真的是他那个。他的那个普通话讲的比我标准啊，然后他还会讲台语，然后一下换成英语就是一个美国人的英语，真的是很不简单。他的三个孩子我知道，叫做戴成约、戴成书，知道最小的叫什么？戴成约、戴成书，下一个应该是什么？戴成雅，哈，戴成雅，戴成约、戴成书、戴成雅、约书雅。他的太太，戴季中牧师的太太是一个台湾屏东的一个姐妹。那他的三个孩子呢，就取了这个名字哈。那戴季中牧师呢，当然对不起，戴戴德森牧师，他在中国宣教的这个背景，我想大家也都听过了很多哈。那我们都真的是很佩服戴德森牧师，他的一个人生的他宣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念，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定供应。这个是这一节经文是出自创世纪22章第14节，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哈。我这两天在听那个蓝长老讲到哈，我心里也有一些有一些启示哈。我想说，我们看到戴德森牧师，对不对？戴季中还有他的父亲，他们五代这样子传下来，一直都对中国对神的福音是这么的热忱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戴德森？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是能够出一个戴德森的话，我真的是感谢主哈。那这样子对我们信徒来讲，到底是要怎么样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是就是把戴德森牧师当做我们一个效法的对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就是把我们的身家全部放下，然后到远方去为主来宣教？我们有多少人是 ready 是做这件事情的？都没有表情哈。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让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做一个基督徒就做得很难受，做得好像觉得自己对自我感觉非常不良好，觉得就是说那我好像为主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哈。我前一阵子前两个好像是上个礼拜吧，我在我们英文部讲到，我就用了一篇我以前在哈城用讲过了一堂这个英文部的道哈。我是讲到就是说吃牛排的时候的一个想法。还有没有哈城的人记得我讲那一堂道的事情啊？你还记得啊？哇，星记性比较好哈。OK， 我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在吃那个牛排，我讲到吃牛排，我就去网上看，结果发现说啊，全世界最贵的牛排是什么牛排，还有多少钱啊等等。有没有人知道最贵的牛排是什么？
日本的牛排，
神户牛排，什么牛排啊？神户牛排。神户牛排，它有一种牛哈，叫Wagyu这种牛哈，它那个牛养的时候，你那个喂的那个草是泡在啤酒里面再给它喝的，然后它那个还有按摩器的哈，每个牛都要经过按摩的，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呢，然后它那个牛的那个棚里面哈，随时都是放着古典音乐的哈，那个都是就是。好，不晓得为什么古典音乐就让你的肉能够稍微嫩一点哈。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那时候讲到的时候，我就说，你知道，你就看到这样子，可是有人他350块钱一磅，350块钱一磅的牛肉，可是多的是人要，而且你永远是供不应求的，多的是人要去吃这个神户牛排。那我那个时候的 point 是说，可是我们反过来看。在 Christianity Today 哈，今日基督徒的一个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贫民窟，那个贫民窟里面哈，就住的都是非常非常穷的人，非常非常穷的人呢。于是有一新一代的基督徒呢，他们为了觉得说像效法戴德森这样子，他们就去到那种地方，到贫民窟里面去居住。有一个华人的后代，他可以进 Johns Hopkins， 他已经拿到了许可。 结果这个女孩子她决定把她放下来，她受到了感动，就跑到泰国的贫民窟去，在那边住了，一直到可能现在还在那边住了七八年的时间。她就是在那个地方道成肉身的去为主来传教，哈，真的是为像这个戴德森牧师一样。可是我们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做到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觉得很 depressed， 觉得自己很白占地图？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哎呀，我们不要白占地图哈。就是我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哈，我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在大概十年前，在美国这边宗教界哈，尤其福音界、福音派界出了一本书哈，那本书造成了极大极大的影响。那本书的作者呢，他 last name 叫 Pratt，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Radical。 这里有多少人看过那本书叫 Radical？ Radical 中文应该叫做，我想我借庄牧师的那一句话哈，叫做迥别吧哈，我们讲说迥别好了。 Radical 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美国社会年轻人，尤其年轻一代，非常注重，越来越注重这种有一些物质的享受，完全忘记了，尤其基督徒了，完全忘记了主要我们受苦的这样子的心智。所以他就说，我们做个基督徒这样做是醉生梦死的基督徒，所以应该大家都要就是说放下我们一切，我们就是为主来舍弃。那这样子呢，就是很多人响应了，一时造成了一些风气。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有另外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开始写一些书。其中有一本书是我很喜欢的，那本书的名字哈叫做 Ordinary。 我昨天有跟张旭提了一下 Ordinary， 他开始讲明了一讲 阐明一个重点，是我今天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的，就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戴德森，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像那个女孩子一样放弃了 Johns Hopkins， 然后去到远方去住在贫民窟里面。可是我们不应该需要感觉自己好像就是白占地图哈。他讲的 Ordinary， 他是说其实基督他要我们做的，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岗位上，我们就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们就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做一个 ordinary， 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可是在那个平凡里面我们一样可以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戴德森牧师他讲过这一句话，他说人家问他，你怎么会有这么坚强伟大的信心？他说，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信心，我们需要的是去信靠一位伟大的神。好，我们不是一个需要，当我们讲到一个伟大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会说我的信心没有这么大。可是他的问题说，我们只是要 have faith in a great God， 不是说我们的信心有多伟大，而是我们信的那一位神有多伟大。好，当我们这样想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信靠，他都可以做到，在神的眼睛里面他都可以做到像戴德森这样子的啊，信靠这样子的一位伟大的神。那像我这次讲的，我们这次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对这一个信这个特别的特质哈，基督徒成熟的特质的一个定义和他的教导，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段旧约人物。我们今天看的旧约人物会是亚伯拉罕，然后呢，我希望再能够从职堂的方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分享。相信信靠啊，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观念。相信呢，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呢，是一个大家不认识现在哈，可是我讲出来以后大家就一定知道了哈。这个字的发音叫做 among， 像是什么字啊？
Amen，
Amen， 对不对？像是 Amen。 你知道 Amen 这个字很奇妙的哈， Amen 这个字哈，不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中文、英文，我不晓得还有什么别的文哈，都是几乎是类似的发音，都是 Amen。阿们，中国人不翻，没有把它翻成什么，就把它按照音翻出来。阿们，那阿们这个字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从希伯来文的意思呢， 它就是建立。可是第二个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哈，确实。所以当大家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然后会讲阿们。那你讲阿们的时候，你觉得 你讲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啊？诚心所愿的，很好。你哪个教会啊？对不起，
我是 DCAC 教会。
DCAC 教会 Danbury 教会，那老那个牧师一定有教导过这个事情哈。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阿们，我也不晓得阿们是什么意思啊。阿们就是说我讲完了的意思哈，就是说阿们我讲完了。其实阿们的意思，在那个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他常常讲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没有记不记得他常常讲这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原文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们，所以是很实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要加这一个字，就是说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今天讲的，我今天跟主的交通，我讲的这些事情都是诚心诚意实实在在的。那这个字原来也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相信的意思。所以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那个时候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哈，亚伯兰他跟主立约，他跟神立约的那一章里面，十五章里面，他就讲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 ，believe 相信就是阿门啊，阿门，耶和华，耶和华就此以为他的义。当然，保罗后来在他的新约书信里面引用到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哈。另外一个字是我今天我觉得我们会花多一点时间的，另外一个字呢是叫做 betach 啊 ，betach 这个字呢。他跟相信感觉上就是我今天相信，像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神告诉他说，你从哈兰出来，然后呢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让你成为万国都要经由你来得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相信神的这一个应许，他相信，可是他还不知道到底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而他信靠就要再更进一步了哈，就是说我今天走这个路，我已经真的是依靠神，我来走这条路，不只是我的思考里面我知道我来相信这一位神，我更是我走路的时候，我每日的生活我就信靠这一位神，已经付诸于行动了。那在这个信靠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出现蛮多的地方，可是最我个人最常常记得的就是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的这一句话哈。这句话我想这是它前面有几个字，后面有几个字，我只是把中间这一句截录出来哈。它叫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有没有知道这个不他这个哦，我已经点出来了。 OK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哈，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英文它是翻成是怎么样翻的，英文是按照这个原文这样翻的话，它是说你们得救哈是在乎这个是归回，翻成了 repentance， 就是说你要得救怎么办，你先要 repent， 你先要悔改。安息是翻成 rest， 就是说你先要悔改，你先把你以前的你转离以前，就像今天蓝长老讲的，就是我要分别出来，我不是在做以前的事情，我有个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世界观，我分别出来转回来了，这是 repentance 的意思。然后 rest 就是你不要再要靠自己做什么事情啊，交在神的手里面，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可是下面呢说你们得力，得救那一点过了以后呢，你们要得力才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平静，英文就翻成 quietness， 就说你 quiet， be quiet 啊，就像那个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也是大家蛮熟悉的一段经文哈。有没有人记得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是什么？
Peace,
对对对，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要休息啊，休息那个字跟安静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有些解经家有一个很有名的姐妹，她解这个经，她解得很好。她说其实那个你们要休息，那个休息不是说哎呀你就 rest 的意思哈， rest 是另外一个字哈。她那个地方说你要 quiet， 就说你不要碰到什么困难的话，就 就开始埋怨，开始抱怨，开始跟所有的人讲 Be quiet, shut your mouth、啊、就开始 quiet, 安静，你要知道耶和华在掌权。然后这个安稳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靠安稳的意思哈。所以信靠这个字呢，是跟安稳这个意思是连在一起的哈。那圣经里面的教导呢，信靠 the talk 这个字很重要的一点，信靠它的对象一定都是神，一定都是神。把它这个字，它的对象，它的受词，一定都是神哈，不会叫你去信靠人哈。这个是很我们读了之后不太容易看到，可是感谢神学家解经家，他帮我们找出了这一点。他的信靠的对象一定都是神，不会要你去信靠人。可是只有一个地方，他说整本圣经里面哈，只有一个地方，这个 beta 这个字哈，这个信靠这个字呢，对象居然是人。我们来猜一下是什么地方。来来来，工作坊嘛 ，workshop， 我们来 work 一下。你觉得是哪一个地方？居然只有一个地方，他要我们信靠对象是人。随便想一下，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你能够想到是什么？可能性是什么？师母不能讲，师母知道。张旭，你有没有？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是许约翰。
是许约翰。OK。啊，记得哈，这个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哈，所以你从旧约里面去想。
亚伯拉罕。
还有我们信靠亚伯拉罕没有？没有。只有一个地方，这个字它的对象居然是人哈。
摩西。
啊？
摩西
也不是。
Abraham。
谁
？Abraham，No，Sorry，
你们不要想的太复杂，想的稍微啊，想的生活化一点。
耶稣，路德
啊，
是不是路德？记得路
德？路
德，信靠他的？
不是，不是一个人哈，不是一个人，是一个 category。我不要吊你们胃口了哈。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哈，是出现在箴言里面啊，出现在箴言这本书里面的
父母，
信靠父母，这是一个 good guess， 这是一个 good guess 啊，
信靠神胜是依靠王，
好，不要猜了哈。我告诉你们经文的那个出处，你们大概就知道了哈。经文是在箴言三十一章十一节。箴言三十一章是讲什么？
讲那个妈妈
贤德的
妇人。
唯一的例外是在箴言三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她丈夫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唯一的一个地方，神说我们可以依靠他，是我们的太太啊！哦，这位姐妹笑得好高兴啊！唯一的一个地方说我们可以依靠人的，居然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太太。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要稍微 generalize 一下，就是说是配偶嘛，哈，所以你要依靠先生也是对的哈。大家觉得这个为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个地方抓出来啊？我觉得夫妻这个关系哈，我一直很喜欢那个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的那一句话哈，他说那个彼得他在勉励夫妇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一直讲了，就是说你做太太的，你不要带金饰啊，你不要带什么发这个头发上的东西啊等等，就是一直都对太太的叮咛。可是他到了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只有那一节他对弟兄的叮咛，他说你要真的是 你要真的是体恤你的太太，知道她是比你软弱的，可是她是和你同受天恩的那一位，同受天恩的那一位。哈，就好像说我以前就是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好像今天如果你今天到了到了最后如果每个人都要经过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跟你的太太是一起走到那个前面，哈，一起同受天恩的，同受天恩的。所以昨天好像是昨天蓝长老他有讲到他跟太太之间的一些相处啊等等的，我也是很受感动哈。真的是我牧会这些年哈，没有多少年，可是我真的是你知道牧者哈，如果你今天感情不好的话，如果你今天夫妻感情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招一定有用的。你就去当牧者哈，你就去当牧师。当了牧师以后，你跟你太太感情就会非常非常好了。不是说你为了要说故意要做个榜样什么，而是说你就要经历很多事情。当你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别人可以讲的哈，你只有跟你自己的太太讲。当然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情况了，譬如说海东 Rachel， 像你们也是非常非常的 close 了哈。可是就是在牧者这条路上，神有特别的恩典哈，就是滴满脂油哈，就真的是他让你和你的配偶之间那个感情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近，因为你们一起来经过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也真的是很感谢神赐给我这样子好太太，她很多时候我很软弱的时候他都会帮助我。所以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那他告诉我说，全本圣经只有一个地方要我们信靠人，就是信靠我们的太太哈。那我就是很高兴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叮咛哈。那可是呢，我相信我也不是说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要信任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不要依靠人，可是我们要学习的信任人，因为我们来信靠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彼此之间也许会有些意见不同啊等等，可是我们在同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任人，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将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我们周围，有他美好的意思在里面啊。也许我们今天看不到那一点，可是就像昨天栾长老也有提到他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亲身的经历哈。真的有些时候，也许有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够 see eye to eye， 我们不能够彼此了解，可是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原来都是神他安排在我们周围这些可贵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服侍他。所以我们现在这是圣经关于这个信靠哈，信靠依靠的安稳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现在就来 moving to 这一个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哈，这一个人。我们主要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22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我想我只是把中间的这一节拿出来，这一节我可以说是它的关键的这一节经文。22章的第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请。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刚才我也讲说我们要只有一个地方依靠人，也有两位吧都说我们要依靠的是可能是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是一位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信心伟人哈。可是我今天要看的就是亚伯拉罕，其实他的信心哈，中间还是有经过很多的很多的波折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希望我们从几个观点来看。第一个，它发生的时间哈，亚伯拉罕献以撒，创世纪22章主要讲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亚伯拉罕从哈兰出来以后多少年所发生的事情。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75岁，好，75岁出哈兰。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时候他75岁。 然后他到多少岁的时候他生了以撒，有没有人记得？
99还是100？
他100岁的时候他得了以撒，哈，100岁的时候得了以撒。那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说，以撒他就把那个柴火要烧的那个柴火放在以撒的肩上，然后两个人一起往山上走过去。所以我们相信以撒总是有差不多10几岁了，可能还有20岁。他虽然说是一个童子，可是希伯来文的那个童子那个字包括的 range 会比较广一点，所以可能大概是个 teenager 啊 ，teenager。所以我 teenager 我就说大概15岁吧，好不好？所以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出哈兰，100岁的时候得以撒，以撒15岁的时候他们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算数加一下，25加15，就是差不多40年。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哈？一个人信主40年哈，40年，结果神要在这个时候要来试验他，40年哈，40年。那我觉得说。其实在我因为这样子我再回去看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的时候，其实他75岁出了哈兰，然后他在这个迦南地的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一发生饥荒，他马上就跑到埃及去了。然后到了埃及那个地方呢，他又把自己的太太说他不愿意告诉别人说这是他太太，还有说是他的妹妹，对不对？然后回来了以后呢，又发生了一次饥荒，他又跑到亚比米勒那边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就说这是他的妹妹。然后他在那个时候86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会有一个后代，那他就听了他太太的话，撒来的话，就他太太撒来就把那个夏甲给了他，然后就生了以实玛利。就神告诉他，这不是我要给你的这个后代。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可能并不是像我们通常讲的这样子的，一开始他就是这样子的信心坚定，我相信他是信耶和华，这是他的义。可是他中间也有40年的时间，他要一直不停、不停、不停的磨练，一直到40年之后的那一天，神要做他最后的一个试验哈。第二点就是，这个是亚伯拉罕他一生最后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事迹。这个之后呢，只提到亚伯拉罕后来他们又给了他一个太太，又生了一些后代，然后他就过世了。这是他最后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事迹。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讲哈，如果今天演一场戏的话，最后一定是压轴的哈，最后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他把它摆在最后，神在他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神给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试验哈。那相信这个是有神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要传。第三个呢？我们来想想看，他这节经文里面我们没有读到，可是如果你我相信大家对创世纪22章应该都还蛮清楚的。他说他们说你要出来，你要把那个带着以撒，把以撒献给我，献为燔祭。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带着以撒，带着仆人，他们背上柴，他们就往亚摩利山去。到亚摩利山要走多久啊？记不记得到亚摩利山要走多久？要走三天的路程。有一位解经家，他解过这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感动哈。我也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有他的道理。他说：“为什么走三天的路程？”当然这是一个巧合吧，就是三天就是三天嘛。他说：“亚伯拉罕是旧约里面神唯一称为朋友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神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有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亚伯拉罕。旧约里面到底朋友是什么意思？好，我们今天常常讲就是说，哎呀，神是主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还有唱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恩友，对不对？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讲过说主是神是我们的朋友啊？可以有讲过吗？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是在什么地方讲说神是我们的朋友的？
主耶稣边走祷告，
他的最后的祷告里面说什么？
不但是仆人说的，
对，
很好。他说：“你们不再是我的仆人，你们是我的。”
朋友，
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们的假设说你是我的朋友，那我就是你的朋友啊，对不对？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神是我们的朋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神是我们的朋友，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是他的朋友，他的事可以不瞒着他的朋友。主耶稣就是讲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我的门徒，而是我的朋友，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跟我这样亲，我的事情我就会告诉你，对不对？可是从来没有讲过神是我们的朋友。事实上，讲到神是我们的，什么时候最多最多用了一个字，就是神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不是说今天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的神学观念有问题，倒也不是哈。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哈，就是说，神把我们当作朋友，可是我们最好要注意一点，不要把神当作我们平起平坐的朋友哈。神是我们的主哈，神是我们的主，他把我们当作朋友是他的美好的恩典。他在这个地方有三天的路程，我觉得他这个三天的路程就像那个解经家讲的啊，有他美好的意思在里面。你知道他说三天的路程，如果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然后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把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以撒独生爱子献为燔祭，那你在这三天里面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情？对你来讲，你的儿子以撒事实上已经死了，一定要死了，因为神说的嘛。这三天里面就好像你的儿子已经死了一样，到了三天之后，在他献以撒快要献以撒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羔羊，他得回了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死了三天以后，好像从死里面得回他的独生爱子一样。我这样讲，大家有没有知道我想要讲的意思了？只有一个人，整本圣经里面，可能全世界里面只有一个人真正能够体会到神当初把他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那种心情，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那三天里面以撒已经死了，可是三天以后他又得回了以撒，他又得回了他的独生爱子。在这个地方呢，我想这我就不太不用再讲太多了。二人同行在那个地方，我只是觉得说，每次我们都是强调亚伯拉罕，可是事实上在那个地方以撒，他有三个地方他讲到说亚伯拉罕跟以撒二人同行，二人同行，两个人二人同行出去，两个人二人同行上山，两个人二人同行下来。事实上这个二人同行 together 这个字在那个地方特别出现了三次之多，让你就感觉到这件事情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做的哈，这件事情这个献以撒的事情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做的，这是以撒和他一起的信心信靠的表现。最后当然我们就讲到耶和华以勒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念的耶和华以勒，因为耶和华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供应。耶和华以勒，其实我只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耶和华以勒这个字其实不是说耶和华供应的意思哈，耶和华以勒，以勒这个字是看见的意思哈，耶和华看见。那怎么样引申为供应呢？耶和华看见，他鉴察，他看见以后，只要是你按照他的心意所来做这个事情，他看到你是合他的心意，你是按照他的诫命来做的时候，他就必定供应，他就必定供应。所以中间有这个一个转折点，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耶和华必看见的意思，必看见的意思。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神都一直都看见，那只要是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做的话，他一直会供应我们的一些需要。在这个昨天我也提到 Oswald Chambers， 我找到他的中文名字了哈，中文名字那本书叫做《竭诚为主》哈，他讲了这一句话哈，这句话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查到这句话的时候，对我就有很大的帮助哈。他说，在生活的动荡中，我若是能够保持镇静、忠心、不迷惑，那么神对我生活的目的 就正在完成中。他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他解的这一句经文哈，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他讲的是哪一段经文？他讲的是耶稣在水上行走的这一段这一句话。怎么样讲哈？他说，如果你四卷福音书里面有一个神迹哈，是四卷福音书里面除了复活以外，只有一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其他大概记载了两三卷哈，可是只有一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你们知道是哪一个神迹？啊？对，没有错。王成要把我所有答案都解出来了哈。五饼二鱼啊，他用他喂饱五千人那个神迹，他喂饱五千人以后呢，在三卷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都告诉我们说，他把那些人喂饱了以后，然后他做了一件，他讲他教训他们啊等等，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下一件是什么事情？他就把他们驱散，叫他们回家，对不对？然后他叫那个门徒怎么样上船渡到海的那边去？耶稣自己有没有去？
没有。
他去干嘛了？
祷告。
他去上山祷告，对不对？然后上山祷告，他这个门徒呢，到了海中的时候呢，就碰到了风浪。碰到风浪，船都是真的摇得很厉害。那是夜里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主耶稣就在水上行走，向那个船上去，有没有？啊，大家记得这个事情。那这个 Oswald Chambers 他就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特别的灵修，我很感动的，就是他说，我们常常就认为说，神对我们有一个目的，啊，对我们人生有一个目的，这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的了哈，我们大家都在寻求这个目的。他就说，好像我们就是要找到那个目的，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我们就一直往那个地方去，认为神就是要我们达到那个目的，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在神的心里面就是要我们达到那个目的，中间我们就是一直不择的手段，就是这样子一直往前走，就是到那个目的就对了。可是他说，你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故意的把这些人送上船，要他们到海那边去，那个目的似乎是在海的那一边，可是主耶稣基督刻意不跟他们去，然后在夜里面在水上面行走，让他们真正看到神的大能。所以这个目的，主耶稣基督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到底是只是要叫他们送到海的那边去，还是在海的中间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能够真正看到主耶稣的大能？从这一点来讲，他就说，其实什么是我们的目的？他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就是说就是到那个地方，神对我们的目的是，只要我们在动荡中，在这个船，在这个黑夜，在这个水上已经都不行了这种情况之下，在这样子一个动荡中，我们如果还能够保持镇静，我们能够忠心 faithful 哈，依靠，也可以说是依靠，我们能够不迷惑，那么神对我们的目的就在大道当中。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整个的过程就是神要造就我们的一个目的之一。好，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受感动，也很感谢主，真的是整个的这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每次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我自己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儿子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在哈城讲过，我希望你们不介意，我再讲一次这个事情啊。也许有一些人忘掉了，就是讲到我儿子他租这个公寓的事情，星星记不记得？哎呦，星星，那你今天不好意思哈，让你都重复听一些事情了。因为那件事情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激励哈，让我相信也是对我的孩子也很有激励的作用。我的孩子老二，我孩子老二他毕业了以后呢，他就去做，他是做精算的哈，所以他就在，他是在 Duke 念完了书，念完书以后呢，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在 Arlington, Virginia 找了一个工作以后，他就要去那边上班。然后在上班之前呢，他当然 Arlington 那个地方，大家有没有人知道 Arlington 去过？哦，你知道，你也去过。 安全的地方到底离 DC 很近嘛，所以租这个租公寓啊，还也是比较贵了哈。那他那时候就租呢，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一起，两个人呢就说要一起去租一个 two bedroom apartment。那 two bedroom apartment 的话，大概一个月2200块左右，好像是2200块吧。所以大概一个人分摊到大概1100块钱。那如果是 one bedroom 的 apartment 呢，大概就要到1600到1800这个样子。那他如果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住，他当然很高兴嘛，所以他就，感谢主。那结果就在他们要成行之前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呢，那个人，那他那个朋友打了电话来，他说啊，对不起，我不能要跟你租了，因为我要快结婚了，我已经找到一个未婚妻了，那我这个未婚妻我就要跟他一起住嘛，那对不起了哈。那当然孩子就说 OK 好啊，那没有问题，那就开始他就另外找，就他另外找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从 New Jersey 来的一个女孩子找上了他，就他们也要去 Arlington， 他也要去 Arlington 工作。那那个女孩子就说我可以跟你一起住啊，那儿子就觉得好像不太妥哈，慧远你会不会让你儿子跟一个女孩子一起住啊？有也不能承认啊。那个女孩子说我先回去问我妈，她妈在 New Jersey， 她爸妈在 New Jersey。 结果哇，现在的女孩子真的是不简单哈，她问完了，结果她那个女孩子的爸妈说哦没问题啊，能够省钱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就租啊，一起租啊。那儿子就心里就觉得不行哎，他说我是牧师的儿子哈，我好像不能做这个事情啊，他就很挣扎很挣扎。他打电话给我们，可是他打电话给我不是询问我们的意思，他不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哈。我们儿子当然他很 smooth 啦，他就说我现在有这个事情，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的哈，我不能这样做。他大概有点希望我们说，哎，没什么不可以啊。我们说不行的，你我那他就说我不能这样做的。我们当然师母就跟他说 OK yeah yeah 是不行的哈，那你就另外再等嘛，或再想办法。结果他就等等等，没有办法了，到最后一天了，他没有办法了，他已经有另外一个地方是1600块一个人租的，然后就只好去那个地方。他就打电话，那天中午他就打电话，已经最后一天了，他就打电话给那个人，给那个公寓，就说我要租了，我就租一个1 bedroom 的，稍微远一点，那可是至少就这样嘛。结果他打电话去，中午的时候那个人出去吃饭去了。所以他打电话要把他的那个申请表 fax 过去的时候，那边没有接，因为没有人在。那没有人在呢，他就只好等到吃饭完了，吃饭完了以后他再 fax 一次。就在那个吃饭的那个一个小时里面呢，他接到一通电话。你说是谁打来的电话？对，他说我跟那个女朋友好像已经改变计划了，改变计划了，所以我现在可不可以再回来跟你一起住？赶快把他那个已经填好的 application 把它撕掉，然后就找回了这一个，而且离他公司也比较近，然后又只要一个月只要出1100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房租。我想这件事情这是其次了哈。只是他最后打电话来的时候讲的那句话我比较感动，他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well, 他跟妈妈讲的啦，他说妈咪 Daddy was right， Daddy was right。 那慧远觉得他说我 right about what？
可能就是在这件事上相信他，知道他会做，
他不会这样做
决定。
OK， 我倒是没有告诉他说我相信你会这样做就是了，不过他说 Daddy was right， 是 right about 我们要有这个道德的标准哈，我们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啊等等，这是 one way of looking at it。 可是我相信他不是讲这个意思哈，他讲的是说 Daddy was right about God。 是不是这样子？Daddy was right about God， 因为我们告诉他，你按照神的方法，神会供应你的。OK， 也许你今天住远一点，那神也许就用金钱方面来供应你，对不对？ 我倒是没有想到神会用这个方法来供应他就是了。 Daddy was right about God. What more can you ask? 做一个父母，如果你要你的孩子走这条路的话，那个昨天哈，昨天那个阮长老他不是讲到他那个女儿，你记不记得他讲到那个女儿，他说那个女儿找一个就是很有怜悯的心嘛，对吧？他就找一个人来跟他们一起过感恩节。你有没有注意到阮长老讲到那段事情的时候，他的声音 broken 了？他为什么那么 broken 呢？你知道一个做父母的时候，如果你当然希望孩子听话啊或什么嘛，对不对哈？是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相信我们不是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就大事，不是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不是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后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他自己能够跟神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的体验。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当阮长老他回想到他女儿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的感动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女儿有那个从神来那个一个怜悯的心，是不是这样子？一样。那我今天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之所以会感动，我的之所以我的声音会有一点 broken， 是因为我想到神他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的孩子就能够真正的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他真正他个人能够跟神有了一个关系。那当然他的这条信靠的路还是会有一些起起伏伏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走这条路都会有一些起起伏伏，可是至少他在起伏他在经过风浪的时候，他都可以回头来看，哦，十年前我曾经经历过这一个事情，十年前神这样子对待我，今天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还是会继续的带领我，他还是会继续的保守我。所以我觉得一个信靠的功课，好像是那些小事情上我们可以学习到。戴德森牧师他讲过这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经典哈，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说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他戴德森牧师当然他把这个事情 qualify 得很好，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只要求神，我们只要来做神的工作就一定会有神的供应，不是的。他说你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那你就不会缺乏神的供应，你就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在这里我只是尽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建堂里面的经历的一些事情哈。第一个我们职堂哈，职堂的如果今天是从一个就是说十个家庭九个家庭这样子出去职堂，其实有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只有几十个人嘛哈，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职堂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一个已经是300多人大人小孩的一个教会，我们是两堂的崇拜，中文跟英文，然后我们有儿童主日学，然后我们有 youth group， 所以这些的 program 已经一直都在我们美国教会底下进行。那搬出去以后，我们不能够停止任何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要找的一个场地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找的场地，是必须要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然后要能够有一个足够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敬拜。所以在我们寻找场地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这时候是2015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committee 开会就说我们必须要开始来寻找场地。虽然说是2016年的5月才预计要出去，可是2015年的2月我们就要开始寻找场地了。我们那时候那个 chairperson 他很有眼光，虽然说要开始做，然后他说我们把我们的deadline 是 set 到9月30号，2015年的9月30号。我那时候心里想说，为什么要 set 这么早？好，2016年5月1号才要搬出去，为什么2015年的9月底就一定要找到这个场地？好，我觉得大概中国人嘛，就是说干嘛这么急呢？对不对？反正有的是时间。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当我们的 chairperson。那 OK， that's fine。然后我们就开始找， 主人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搬迁委员会，大概有六位弟兄就在上面啊，开始每个礼拜他们聚会，每个礼拜在一起，每个礼拜把附近周围的所有可以的可能有的 potential 地方都找来了。你要知道我们在那个地方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会友都是住在南边，所以我们的这个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我们不能随便搬到一个地方去哈，我们目的就是要到南边去嘛。所以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找了六个，找到九月底哈，我记得那时候找到九月初的时候啊，好几个 potential 的地方就被 turn down， 就被 turn down 了，一直都没有地方。到了九月中了，还是没有。啊，那个时候做牧师的哈，还要讲道哈，还要做一些拉拉队的工作，对不对？我心里我现在可以很诚实的跟大家讲，反正现在这里没有我们那边教会的人啊。我那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哈，还是觉得说那这个怎么办啊，对不对？那是怎么办啊？可是我在讲台上我必须要讲说，神总是最后一分钟给我，这也是事实了，神总是最后一分钟，我刚才那个儿子的事情才发生不久嘛，所以我知道神是最后一分钟会给我们供应的。可是你就算心里知道，你就算脑子知道，可是你真的要完全的这样子完全安稳在他的手中，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哈。可是我真的是那时候心里是相信神会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显出一些很简直是不可能相信的事情。所以我想说，哎呀，会不会因为最主要是九月三十号是我们自己定的日子，又不是神呢，好像今天忽然给我们看到九月三十号就是该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点不太安心哈。结果到了十月二号好像是一个星期五吧，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租用那个场地是一个神学院，他给了我们一封 email， 给了我们一个回应说 OK， 我们这个 board 讨论过了，可以租给你们，我们现在开始来 work on contract， 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把一些需要都已经老早告诉他们了。那为什么？哎呀，神不错，不务实，可是误了两天嘛，对不对？我们九月三十号，他十月二号才给我们嘛。就后来我才发现哈，他们 board 开会 approve 是九月三十号，他们是九月三十号那天 approve， 可是他只是拖了两天才通知我，所以神一点都没有误事啊，神一点都没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哈。所以我们就很高兴的进入了那个场地，五月一号的时候开始使用那个场地的。说实在是价钱是蛮贵的哈，是比我们现在租用，我相信呢，我走的时候租用 FBC 的那个价钱大概是租用的两倍左右哈。可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两堂的敬拜，是 stagger 的，可是我们有 classroom， 最宝贵的是我们有一个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的 building， 大概3000多尺的一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里面就是有五个小小的 classroom，正好给我们五个儿童主学的班跟星期五晚上的阿瓦纳的班来使用，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大间大家一起聚集，正好给儿童崇拜，所以那一个地方那一个小的 standalone 的 building 就成为了我们所有儿童主日学还有周间所有的活动就在那边进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地方。那神预备的，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信靠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必不会缺乏神的供应。那我说那是两倍多的租金哈，说实在我那时候看到那个价钱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价钱有点高哈，我们是不是能够支撑哈我们教会的奉献等等。可是自从我们过去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知道建堂的意向清楚以后呢，我们的那个奉献哈一年大概就增加了30-40%这个样子再往上走。那现在就是稳定的在30-40%那个地，比原来增加30-40%的那个地方，所以神已经有供应了。其实我们人也并没有说好像增加很多很多，只是那个奉献它自然它就提上来了，大家好像看到教会的需要，大家又自己愿意来慷慨的接纳神供应的同工。我昨天也讲过了哈，就是说在我去之前就已经有一两家人，然后在我去之后又来送来了一两家人，现在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像是类似
长老团一样，我们不叫长老，不久有一个算是我们的决策机构，决策的这一个 group 啊 team。 那这个 team 里面呢，有一位弟兄，他就是我们去之前的两个月才到教会。那他以前就在芝加哥，他已信主30年，他在芝加哥教会里面，他就是做长老，做执事会，然后一直都是很忠心侍奉的。他到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我们要成立这个的时候，他正好2年的时间。他现在就成为真的是我最信任的几个同工之一哈。像我这次出来的话，有什么事情 building 需要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 take care。就是神他要，这只是一个例子啊。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另外一个例子，他是像是一个百科全书一样，有什么事情大大小小要修要补要弄的，他全部都会做哈。神的供应就是很特别的哈。那合一来讲呢，我觉得我们昨天我也提到哈，中英文部的这个合一哈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哈。那感谢主了，我们的那个英文部的牧师是他基本上是跟我一起来被呼召到这个地方，他们一次就是请了两个牧师，一个中文一个英文。那我们这位英文牧师呢，我们当然在过去的2年里面呢，我们是有一些磨合的过程啊，我不否认的是有一些磨合的过程，到底一个 ABC 跟一个 First Gen 的这个中间有很多看法的不一致，用钱的方法也不一致，然后对这个教会的走向可能也有一些看法的分歧。可是感谢主哈，就是我们也有经过一些颠簸的路程，可是到现在为止呢，神很保守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在我们事工上面，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而造成任何的不良的后果。那感谢主，我们两个都是在都不会到最后不会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都是以教会为重，都是以教会的合一为重，所以到现在为止真的是还算进行的顺利。那我知道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也不是因为他，这些都是神在我们中间在这边做保守的工作。所以我就是用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职堂，这个短短的一个2年不到哈，事实上真正出去也不过才3个月的过程，所以我昨天就已经讲，我不是跟大家教导大家怎么职堂啊，那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经验足够来做这个事情，可是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供应，神他的信实，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他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我做一个很快的结论哈，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信靠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哈。所以信靠哈，安稳，记得安稳就是信靠这个字，信靠或安稳是基督徒生活得力的一个途径，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信靠是神琢磨他的工人，他怎么样子琢磨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子让亚伯拉罕真正能够完全的信靠他，怎么样能够让亚伯拉罕真正能够体会到神他将来2000年之后将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舍命的这个过程，他是一个信靠，是一个神雕琢工人的一个过程。而信靠最后一点就是信靠是相信神必定会供应来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的信靠不是很空白的信靠，就是说我们只要我们想要做什么神就一定会成就，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的工作，神他就必定会供应。好，我对不起，我今天没有什么时间给大家做特别的分享哈，我想现在也快要吃饭了，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恩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样子一位伟大、怜悯、施慈爱的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有不同的带领的方式。主，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是我们按照你的方式来做你的工作，你必定，你是耶和华以勒，你必定会供应。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思想像戴德森牧师他的一生、他的后代，以及我们思想我们周围这么许许多多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的身边。主啊，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因此而受到激励，让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你必定供应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信靠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